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赴港出席庆典。1997年之前，中英谈判期间，当时邓小平在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时候，他曾经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那就是97年之后要让香港马照跑，舞照跳，鼓照吵，维持50年不变。而且这个50年不变的方针还被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邓小平承诺的50年不变到今天刚好走到一半，香港在过去这25年来出现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如何想象香港未来的25年呢？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很难得邀请到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的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来和我们从他个人的经历还有独到的见解来谈谈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杰先生，非常欢迎您。
啊，你好，非常感谢。
好的，那首先想请教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是亲自到香港啊出席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可见他的重视哦。这可能也是他这个近2年半来第一次离开中国大陆的境内。您怎么看北京和港府的相关安排？这据说这个香港官员要事先提前入住酒店来隔离哦，那整个会场的周围也是封闭了道路。印象中好像香港从来没有像这样如临大敌的来招呼一位国家领导人。您的观察是什么？
从来没有，因为呢1975年1986年英女王呢都来香港访问过2次啊。按照那个时候1975年的时候刚好是香港1967年左派暴动之后的7年，那个时候香港的还是受到这个大陆四人帮极左啊气氛的一些影响啊。那么整个左派对于英国所谓的这个殖民地的政府还是相当不友善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但是英女王来香港啊，1975年跟86年从来没有这样的保安，这么严密的保安，这个是以前的事儿。那么至于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场也是啊，这个枪弹子弹横飞的，但是我们看见这2个月啊，这个英国首相啊，这个加拿大啊，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级的这些官员，还有法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理都亲自去过基辅。那么如果说这个香港绝对不会比啊像乌克兰基辅这些地方啊更危险啊，而且香港有这个国安法，而且呢已经实施了差不多国安法实施了差不多2年了啊。如果真的是这么安全的话啊，按道理不应该用这么重的警力，而且在2012年12月，这个中共中央自己颁布了要改革政府工作啊的一些这一些作风，那么当时颁布了8点，其中第3点、第4点是针对一些啊党的领导人外访啊，特别那个时候是反对形式主义啊，不搞过分的这种封路。啊，要做工作的作风要简洁，而且呢要从自己做起。当然这一次是非常的这个隆重啊，但是呢啊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动用到这个 全香港啊这些街道啊封锁的非常的复杂，而且这个范围非常广，是吧？虽然只是1到2天，但是那一天7月1号好歹是香港的公众假期，公众假期的目的是让市民要多出去走走开心。如果啊封锁的这么厉害，那哪里有一些什么欢乐的气氛呢？所以呢，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啊，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香港原有的什么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现在出现了一点的变化。
刚才我们提到邓小平说过这个要让香港维持50年不变啊，他用这个比喻是说要马照跑，舞照跳，鼓照吵。但现在这个50年不变的承诺到今天7月1号是走到了一半了，你怎么看香港这25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陶杰先生。
我认为的从1997年到2012年啊，那个刚刚这个收回香港的这个是头大概头15年， 那个时候是董建华跟曾荫权当了两任的特首啊，不止中共总共三任的特首。那个时候呢，出现过2003年这个23条这个反立法的游行。那么当时呢，可以说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是第一期啊，虽然这个有两制各方面的冲突，香港人有很强烈的普选的要求，啊，但是就是因为董建华，而且他一些政策执行的失误，包括对于这个房屋，那个时候他来不及应对香港的金融海啸，还不顾那个时候的经济的逆境，啊，强行推出那个85000，然后让香港很多这个房地产经济为主的这些业主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房子供不下去。那么所以呢，造成一定的民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头大概是从1997到2012年呢，这个还是可以执行的，还是比较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国会啊这个报告啊，包括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对在香港的领事馆啊什么，他们这些每年呢他们发表他们自己例行的。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么观察还是肯定的，啊，我们都记得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执行还是就是说啊，即使是那个时候香港民主派不满意，但是这个英国这个前香港的宗主国主权国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执行良好，啊，那么直到2012年以后头五年呢，还是这个变化有一点的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呢，就把香港的一些本土的年轻人这个一代，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自觉啦这些言论呢，就把它捅出来，然后呢，这个2014年爆发这个雨伞运动呢，那个时候已经呢就变成了香港97年以后出生。前后出生这个下一代，他们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于这个基本法啊承诺的这个普选，啊，他们已经有了在全球化迁徙世代之下的一些新的要求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特首没有把这个新生代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期望处理好，啊，也没有采取足够的和平沟通的这个渠道，所以呢，到了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出现了一种恶化，但是到了2017年到现在，那再加上这个送中这个条例啊，然后我们都看到2年前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轮到林郑月娥接这个班当了特首以后。对于新的形势、新的冲突，他更没有足够的政治触觉跟那个政治能力去解决。再加上现任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对于邓小平跟江泽民啊留下的一些经济改革啊，所谓的闷声发大财，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条路线。而造成的一些贪污腐败，啊，他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不满，或者有另外的看法。那么在他自己在大陆的反贪腐的这个过程中，就发现香港啊，就储存了很多这种用白手套的形式，啊，可能是大陆的贪官或者更高顶层的这些人的子女的钱，所以呢。发生的这个刚好在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反送中运动，再加上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啊，对中国要加征的这个关税，好吗？然后呢，很多不同的因素刚好在2018年、2019年这个时候同时发生，啊，所以呢，香港的气数到了这个关口上，就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所谓的马照跑，舞照跳，
鼓照
吵，是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 对香港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一种比较庸俗的看法。他那个时候眼中所谓的资本主义不就是夜总会跳舞啊、赛马赌博跟炒炒股票啊，他不知道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1982年开始已经走向公民社会，因为呢这个新的世代已经开始成长了，而且香港那个时候已不再是个渔港了，也不是五六十年代那个制造业中心的这个城市了，而是配合邓小平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然后出现一种新的形态啊，新的变化。那么所以后来在两年的这个中英谈判中，就具体更具体的详细的说明说，香港人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
不变，
是吧？那那个内容呢？那个内容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包括后来的基本法制定的，
是也写在基本法里面，汉
啊，2007年要什么要普选啊什么，但是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呢，中共不是太信任香港的这些民主派，而香港后来的这些新生的一代，对于中国也缺乏感情，所以呢，这种互相不信任这种这个问题呢，就比起80年代、90年代更剧烈，更剧烈。到了2012年，到梁振英上台，然后到这个林郑月娥呢，他们没有尝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种互相中港互相不信任的这种对立，而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或者他们的能力，把这种不信任推向了更尖锐的极端，就形成今天这个样子，鱼死网破，破罐破摔，现在遇到现在这一位呢，那他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是的，陶杰先生详细的解说了这25年来香港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最后也谈到了中港之间的不信任，还有这个新生代，我就顺着这个也连接着这一次的这个主权移交25周年，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为了庆祝这个回归25周年，香港教育局特别做了一支影片召集了11所港英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名校的高中学生，包括了英皇书院、男女拔萃等等，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么刚刚提到反送中，其实反送中期间最多就是这年轻人，我还亲眼看过这个英皇某一间书院，我不要讲名字好了，学生穿着制服，戴着这个防毒面具去抗议。您怎么看现在教育局为了庆祝这个主权移交25周年，特别请这些学生来唱《我的祖国》呢？陶杰先生，
这个呢，当然就是对于这个25周年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要向国内的13亿人民，要展示一种香港的下一代已经这个归心祖国了这么这个样子，是吧？但是我想这些合唱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的形式，因为如果你认为把这些名校的这些中学生组织起来唱一次歌，然后呢再为了这个七一庆祝一下，是不是就等于整个香港这一代的青少年的学生已经呢心向祖国呢？人心是不是真正的已经回归了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合唱我不认为代表了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庆典的一种装饰是个庆典的一个余庆的节目，是不是如果你是做一个总结我们把这八家这个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唱一首歌，是一个总结的话，那就以后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也不必在这个学校里头再加强什么国民教育了就现在这样呢，就等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了。那么显然我不认为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认为人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心真正的回归了，而且不但没有，而且比2年前呢距离更远了，是的。
谈到这个人心的回归，现在很多人在香港也谈这个所谓的二次回归那我们回到刚才年轻人唱这个我的祖国里面有说我最亲爱的祖国，究竟港人在回归25年之后 是真心爱上祖国吗？还是说人在恋职？这个词最近谈到很多，香港人为何恋职，要如何爱国呢？也想请教陶杰先生。
首先呢，所谓的恋职呢，现在不存在1997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
啊，
1997年生下来的这一代香港人今天都已经25岁了，是吧？啊，他们呢完全没有在殖民地的时代生活过。啊，他们如果今天对社会不满，是对25年来历届的特区政府的施政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教育政策的不满和失效。啊，所以这个恋职不恋职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这个名词，啊，首先要恋职的话，邓小平本人就是个恋职的这个先行者，因为他答应要保持香港的英国人留下的普通法，啊，他答应要保留，这个香港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精英，啊，这个所谓整个50年不变一国两制，香港自己实行。一贯以来行之有效的那个制度，那个制度本来就是英国人给你设计的，所以呢，你如果拥护强烈支持一国两制，任何人这么说他都有恋职的成分，所以呢，这种名词呢，我觉得在争论呢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个呢是一些这种政治情绪特别强烈的人是给人标签啊，扣帽子啦，啊，这种，所以呢，这个，啊，再加上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恋职不恋职是不是一种罪名呢？我不觉得，很多亲中爱国的这些商人、家长都把小孩送到英国念技术学校，想把他们培养成小贵族，那算不算恋职呢？所以我说争论这个是没意思的，最重要的是要检讨为什么现在香港新生的这一代。对于中国的这个认同啊，还没有能够培养起来，是吧？
现在香港很多人在谈要加速去殖化，在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我们看到了香港高中新版的教科书称，香港不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回归大典上，这个170年历史的香港警队啊，一直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英式的步操，也要改为中式的步操，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变化呢？陶杰先生，
这个警察的这个步操改成中式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形式，不是太重要，啊，你用英国时代殖民地的步操，啊，但是你就如果这个警察的行政效率比以前差了，你这个英国式的步操啊，操得再漂亮也没有用，啊，但是如果你这个警队这个作风是公正的，受到市民拥戴的。那么你这个步操改用解放军也没有问题，啊，这些都是表面的形式的，啊，最重要的是你这个警队要保持在英治时代，啊，那个时候树立的在市民心目中的一些，啊，正面的形象，啊，比方讲在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有很多警匪电影，像成龙啊演过什么警察故事啊。啊，一直到1997年甚至以后的几年，香港警察的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啊，还是能够维持一个专业队伍啊这么一个形象，是吧？所以呢，这些什么去殖民地，什么什么去殖民地化，如果去殖化在一些什么表面的这种形象啊、啊仪式啊、程序啊、啊这种上面修修补补啊，我觉得是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而且什么叫去殖化呢？这个也可以引起很大的争论，是不是？比方讲，香港这个是司法独立的，啊，你自己也承认香港是应该司法独立的。司法独立这个概念从来不是中国文化啊既有的概念，而是香港在1842年以后，直到1997年，是英国管制之下引进香港华人社会的概念，是不是？那么你这个概念算不算殖民地呢？还是西方价值观呢？西方价值观跟殖民地啊这个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呢？啊，邓小平在生的时候就说什么姓社还是姓资，最好不要争论。邓小平自己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好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好猫。
现在呢，就对于什么 什么叫恋殖，什么叫 不叫恋殖，就引起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论。
嗯，
啊，这是浪费时间的，是不是啊？而再说现在这个是整个是个人性的趋向，如果把小孩送到英国的技术学校，这算不算一种家长为首的恋殖的行为？你认为不算，但是有很多人认为算，是不是 啊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去啊定这个是非的标准呢？啊，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争论上，啊，你不如现在就省一点时间，啊，把这个香港落实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要加强香港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啊，就少说两句空话，多干一点实事。这个包括你现在就开放香港的国际之间的航班，是吧？那么这才是，就是说真正的拨乱反正，回到香港一国两制健康的轨道的第一步。
嗯，如果要实事求是回到轨道上，怎么看香港后面的这个25年、50年不变，现在走到一半？那如果看后面的话，其实邓小平在1990年的时候也跟香港的首富李嘉诚有一段对话，这个影片在网站上最近流传的很广泛，就是说当时邓小平说这个五十年不变不是短期的不变，是长期的不变，而且不只是五十年不变，是五十年之后也没有变的道理啊。那怎么去想象这个现在过了一半，接下来25年到这个2047之前的这个香港前途问题，这次习近平也会有表述，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想象2047的中国、中共还有香港呢？陶杰先生。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它并不是一个有反对党或者议会民主啊，或者司法独立有所制衡的国家。所谓的人治，就是邓小平在台上他是个强人领袖的话，他对一国两制有他的定义跟解释啊。到了江泽民啊，这当了总书记以后啊，他比较海派啊，他觉得这个闷声发大财，那个时候也中国加入了这个世贸这个组织，这些变化是在邓小平生前没有能够预见到的。所以呢，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对于香港作为一个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有他们的看法啊。再加上那个时候香港已经投入了这个网络全球化这个迁徙的一个新时代，就是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是在邓小平生前看不到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够假设说邓小平说话是一定烧香赌咒，是一定算数的啊。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是几岁呢？啊，差不多都120岁。
二年走的。
啊，他是1904年生的。他如果活到今天呢，那是118岁还是什么？108岁了，是吧？是吧？啊，如果他头脑清醒，我们也不能够假设邓小平不会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因为邓小平曾经说过要韬光养晦。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像李嘉诚这样答应是不是他韬光养晦的一部分战略。韬光养晦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要
真正的战略目的
要隐藏啊，要有另外的一种保护色，我们暂时不要动，等到形势有利于我们的那个时候才把这个真正的意图才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就争论说，哎呀，什么谁谁谁背叛了邓小平当初的初心呢？我觉得这个未免也是有点天真。但是无论如何，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英联合声明跟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写进去的。而且呢，这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保持司法独立。香港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可以仍旧存在，这些也是在基本法里头也是制定的，是不是？中国可以今天可以说我们当初没有估计到，原来给你们港人治港包括这些什么香港立法会啊，或者是什么香港的政务官啊，原来没有，你们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也许他们眼中觉得你香港今天变质 是你们香港人跟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不同的啊角度啊看出不一样的啊这种责任，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基本法的条文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直到了一二，我说过的这个2012年还算是比较成功，因为那个时候你别忘了，每一届的特首都去过北京述职，都见过历任的中共总书记跟国务院总理，每一次这个国务院总理跟中共总书记都对香港的特首说，我对你们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啊，对于一国两制这个现状这个执行是我们是满意的，啊，执行的非常好的，是不是？那么一直到了2019年，那出现大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送中这个东西啊。那个时候，这个呢，中国也早就说明了，这个不是我们提出的，这个送中法案是林郑月娥自己搞出来的。好了，那么事实也证明是林郑月娥她自己引爆了这个炸弹，这个地雷，而且她不知道怎么收拾。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到了后期林郑月娥不是一个政治有能力的特首，那么谁把他放在特首这个位置上的呢？
嗯，
啊，也不就是一个人，也不就是一个人委任。如果你在2007年早一点按照基本法提供的轨道，早一点让香港的代议政治，也就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能够起跑，然后香港人选出香港人能够信任的特首，然后这个特首呢，又能得到中国的信任，也同时啊能够满足香港人期望，就不会出现这种反送中啊这种动作，而形成一个一意孤行的啊不经过民意洗礼产生的一个女特首啊这么的一种顽固的坚持，那么后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这个是
林郑月娥7月1号，她也要举行正式的交接典礼，要卸任了，交给新的这个新任特首李家超啊。那么他林郑月娥也送走他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特首，不过也是北京算是钦点的吧。刚才提到邓小平的50年不变承诺，如果不算数的话，写入基本法，但现在基本法现在走到2020年，有一个国安法。生效2年了，到现在怎么看接下来的50年辩证性是走到一半？我们刚刚讲的，还是说其实像很多港人很悲观的形容，其实已经是走到了尽头，没有未来了呢？
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了，因为今天也不再提什么政治改革啦，啊，什么普选时间表啦，哈、啊，我们不妨啊回顾这25年来，香港没有普选不要紧，啊，这个呢是由这个这个选举委员会小圈子啊，然后是中国在后面啊操控或者是钦点的四任特首，第一董建华啊，那他没有能做得成2任。第二曾荫权，他总算是接任了1任半啊，当了1任半，但是到最后弄得灰头土脸坐牢，这一次25周年他也没有露面，是不是？而且他坐牢经过香港的终审法庭啊发还清白，证明他是无辜的。好了，第三个也是钦点的，就是梁振英，只当了1任，然后呢被请下台。好了，到第四任也是这个林郑月娥，也是中央政府自己的选择的，那么现在公认他也干得不怎么样，因为到最后连香港的爱国团体亲中的组织都已经憋不住，都是点名去骂他。所以如果你说香港的民主普选现在不行，那么我倒过来说，单靠这种小圈子或者中央钦点的啊，为什么没有一届特首？我们回顾50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啊，是干得正常的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这个没办法解决，因为以后更不可能有这个民主的这个普选，我认为是真正的普选呢是没有希望的，对不对？啊，当然 如果换的一种不同的气氛啊，其实还是有办法啊去解救的，是吧？但是以现在中国这样的这种文化的性格跟这种胸襟啊，这条路肯定是越走越窄的啊。然后他钦点的人物你都知道，有以往四任的先例，那么你以后再跟香港的这个这个问题啊，或者这个未来，你还用带着这个斗争的思维继续是钦点的话，那么以后的特首可以说啊，会一任比一任离香港真正的民意或者他真正的行政能力的距离会更远。
嗯嗯，的确是我们看到现在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感觉上新的特首也7月1号上任，但是同一时间却有无数的港人是已经离开了香港或者决定还要继续离开香港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陶迪先生谈谈您自己个人的经历和心境的变化。您是在应该是1990年代初期从伦敦回到香港的，那么25年前在97年那个时候，您个人选择是决定留在香港的。那么现在香港回归25年之后，您是离开了香港又回到伦敦，你怎么从自己个人的经历和心境上的变化来看香港25年来还有它的未来呢？
因为90年代初期我们都知道这个邓小平啊，他有他的往绩，就是他领导了这个经济改革，是吧？虽然呢当中发生过这个6.4事件，但是92年他南巡还是肯定的，对这个外商外资啊，这么一个促成这个中国这个这个市场经济。那么也就是说，邓小平虽然他说过这个50年不变，他自己的寿命有限，但是总算他以自己在中国的这个这些贡献，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业绩能够支持啊。让可以说让香港的人或者投资者一中留情还可以留下来。然后江泽民呢也是一个有上海作风的，也是一个到后来也是引进外资啊，我们看见他唱什么意大利民歌啦，用英语啊来念背这个什么林肯的演说啊，他也刻意的去流露出他对西方价值观的一些善意甚至好感。这个呢再加上朱镕基啊，那个时候李兰清啊，徐匡迪啊，这些以上海为基地的那个时候这个中共的领导阶层啊，我们联系到上海的历史这个文化，我们觉得啊，这个一国两制再加上后来啊，这个中国也搞房地产，然后后来呢就确实中国是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是支持香港啊，在这个这个沙士啊那个疫情以后陷入的这个经济衰退，他把人放出来，把钱呢也放出来，虽然呢这不是最好的做法，但是总算在那个时候香港人跟投资者还看得出来中国是不希望香港完蛋，好吧？但是我说过这是个人治的国家，对不对？一朝天子一朝的政策，以后他们换了人以后，或者中国遇到新的问题，遇到了新的国际形势以后，比方讲遇到了今天这个美中新的冷战的时候，香港无可避免的就变成了一个祭品。这个呢就像毛泽东共产党以前说的，这历史的改变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这种改朝换代在中国2000年常常发生啊，作为什么老百姓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选择权，就像现在大陆的人几十年一样，他们如果有一双腿有一点钱，就想到自己身家性命，就想到自己下一代，他只有跑了，是不是啊？跑啊，逃难啊，这是中国老百姓啊最基本的，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啊，行使的这个权利，现在就殊途同归。大陆的民企的这些生意人要跑，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跑。那么世界的西方国家就面对着一个新的啊，中东难民以后，现在就新的香港人呢、啊， 已经跑了20多万到了这个英国了。这种历史的循环跟宿命啊，都是一样的。
谈到这个香港这个历史的循环，还有香港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处在这个中国跟西方之间对抗的这个最前沿哦，也想继续请陶杰先生从您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谈，因为这个我看很多香港过去媒体访问您说您是出生在左派家庭，是您的父亲是大公报的副总编辑，可能是算是比较亲共的，那么您的出生背景加上您的父母到香港来这段背景，还有17岁你又到英国去留学，像刚刚我说的90年代又受金庸先生的邀请回到香港，这整个人的经历也是很特别，像是这个夹在中西之间，经营这个左右之间，像是现在香港的命运也受到两边的这个牵动，您怎么看您自己自身经历和香港命运之间的这种所谓的交织和互动呢？
出生在什么家庭我自己没得选择的是吧，那么我的父母呢其实也不算是很左啊，他们在那些机构工作也有他们自己特殊的经历啊，我没有受他们太多的影响，我很早就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这个思考的方式，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中西文化之间，所以因为我念的是文科，对于历史啊，对于这个其他这个文学，对于政治也有我自己的这个触觉跟敏感，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把整个香港这个命运啊，放在整个中国2000年啊这个洪流里头，再放在今天全世界这个格局里头，啊，我觉得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我自己做出一个适当的选择。那么这一次我是离开香港，我本来是英国公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香港特区政府执行的这种防疫的政策啊，整天叫人戴着这个口罩，而且回到香港以后，旅行回到香港以后要在酒店强制隔离14天，最长的时候是21天，今天还弄得要7天啊，这种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啊，而且呢是以政治挂帅，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整个世界包括第三世界都是以病毒共存，是不是？但是只有香港特区政府还是顽固的执行这种非常孤立的封闭的这种强制隔离的政策，这个我们先不谈这个政治，在这个行政的，在这种行政措施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香港已经与世界是脱节了，所以现在很多这个香港的外国的资金啊，或者是外籍的侨民呢，他们对于什么国安法呢，还是存在一些观望的态度，直到香港特区政府强行这个酒店隔离，而且你自己付腰包掏腰包付钱，这个是违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跟这个个人的原则，因为我没钱，我没有钱这个回香港去自费去交这个酒店的钱，我没这个房钱，我没这个房钱我自然就不回来了，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那么当然我回不回来这个对香港啊没有什么影响，是吧，像这个特区政府有很多人说这些外流的人就等他让他走呗，走了以后更好我还没像香港有位教授就是说走2-3万人我很担心呢，最好走个30万
现在已经走了33万了
已经走了30万，但是看见我现在看到这个香港的科技大学一位姓雷的教授大概在1年多以前说的，香港人走好走了以后就像把这个人口就可以清洗的一些这个跟香港社会格格不入的，其实最到最近还有一位高官说走了，每一个行业都有败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走又走就管他了，但现在呢这个外移的趋势还没有停下来，香港特区政府我想他已经意识到对于一些具体的专业的领域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是吧，所以他现在可能有些急了 啊，但是天要下雨，啊，有因才有果，啊，你自己把香港管制成这个样子，啊，出现这种气氛，这是香港1945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出现过的
啊，所以什么解铃还是还需这个系铃人，我想负主要责任的是香港特区政府。
的确是像您讲的，现在其实是算一算，自从2020年这个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到现在，已经有将近超过300,000人的港人就是离开香港移居国外了。那么谈到这里，其实陶杰先生，您刚刚提到您的出生，在香港受教育等等，您见证过的其实是香港最辉煌的一个年代，那么现在从伦敦又回到香港，现在来到伦敦，然后从伦敦看着香港现在这个移交25年的现状，您认为究竟香港，你刚刚说已经跟国际脱节了，香港还有没有未来？在海外又要如何跟这些离散港人一起延续香港的精神呢？
现在太要修补，我看太晚了，因为啊，这个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3年了，啊，不只是国安法，还有这种动态清零，然后呢，这两样加起来，对于香港，它作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公民社会，它一些基本的基建跟结构已经打碎了。比方讲，这个基本法本来就规定香港的一些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还可以合法存在，但是到了今天就有一个国安法，再加上这个国际旅游旅行不方便，很多这些民间的组织，绿色环保啦，这个弱势这个群体他们的人权啦， 还有一些什么教师啊，真正的这些工会啦，这些已经记者的协会啦，新闻媒体啊，这些已经全部都解散，包括这个支联会，支联会这几年这个六四其实跟这个什么暴动啊或者是港独毫无关系，支联会纪念这个六四恰恰的其实是加强这个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啊，但是现在连这个支联会都不复存在啊，所以呢现在要把它离合了，就像一个瓷器你打破了，把这个碎片即使你这个腐蚀啊，把它捡起来再粘上去啊，将来你有一些材料可以把这个花瓶重新粘回来，但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再加上国际的信心啊，西方的人如果让你骗过一次两次以后，你以后再烧香赌咒他不会再相信你，所以我看这是每一个华人在美国生活都有的一些经验，是不是？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
好，也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